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当前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下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9:32，马上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我们7月14日是台湾解除戒严的27周年，台湾有7所高中的学生呢，共同拍摄了一支录像的短片，要求将蒋介石的铜像撤出校园，彻底结束威权时代的象征。下面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台湾高中生自己拍摄的这支录像短片。
7月14日是解严令颁布的日子，是台湾近代民主的开始，也是威权时代的结束。威权虽然已经结束，然而威权时代的遗留物蒋公铜像依然在各大学校中伫立着。我们认为是时候请蒋公铜像移驾，使蒋公铜像渐渐撤出校园，落实转型正义。7月14日是解严令颁布的日子，今日的民主，今日的自由，今日的人权，是当年民主斗士们争取来的。让我们一起纪念这伟大的日子。
刚才您所听到的这是蒋公纪念歌，也配上了这个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者名单。回到华盛顿现场，赵先生，我们很久没有听到这个蒋公纪念歌了。
是啊，是啊。
对，那您是否这个支持学生们的做法？他们说反威权要从校园做起，你怎么看呢？
我学生是当然他的想法有的时候是很可爱的啊、哦。那么，但是我想提醒一下，我记得在台湾， 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是陈总统刚刚当政，那个台湾的国防部长李杰就已经下令在把两蒋啊，蒋介石跟蒋经国的铜像都从那个国防部的单位撤出来，所以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什么很新的新闻，而且我记得陆陆续续的撤掉了上百个这个蒋介石的像，然后呢，在那个桃园的大溪，他们为了这个还开了一个纪念馆，没想到这些铜像搬到那边去，反而变成这个陆客观光的一个最爱的景点，这搞得也是蛮奇怪的。然后那个现在年轻人在提出来，是不是因为这好像是建中提出来的？我记得
有七所高中生共同提出，台北的建中、成功高中、北一女，刚刚
画面中有看到。对，我记得好像台北市教育局的主任秘书马上就讲说，这是各校来决定，根本我们没有什么任何政治上的意见。那么因为原则上很多铜像都在正中央的地方，那你突然拿掉就是空一块，很可能学校也不知道是把谁的像要放上去啊。所以这种我想台湾已经把这种威权人物放为历史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从2007年到现在已经有大概七八年了吧，应该有了。然后我想这个立场是蛮简单的，就是让历史去说话了，对不对？
那
愿意留下来留下来，不愿意就大家就把它拿掉。显而易见的啊。
好的，谢谢赵伟先生。那么我们也看到了马英九，他以这个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呢，要求说回应这个学生们的诉求，他说不应该把蒋介石的这个功过给妖魔化。那我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言教授，你怎么看这个马英九这个回应？还有您认为台湾的年轻人有片面解读历史的一个情况吗，严教授？
对，我是觉得马总统其实不需要这样回应，因为这样回应等于把一个部分的问题又给全面化了。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到1949年蒋介石带的一个族群包括军队过来，当时将近差不多200万，我没有详细数字，大概这样一个至少很大一个人口来这里也65年了，所以他们也是这个岛上一个重要的主人的构成部分。所以对我们大家一般对蒋介石的评价绝对不会说一竿子说他全面否定了。我想他对台湾的建设以及当时那种反共的氛围，我相信大家还是觉得他做了不少事。可是纯粹从民主这条路来讲，确实很多的记录，包括白色恐怖，包括戒严等等，这对很多人的心灵跟他的生命财产是有残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马总统不需要把一个本来大家针对这样一个单纯议题，你不要把它扩大化来跟这个学生有点等于是互对，我觉得这样好反而会让激化了这种不必要的这种对立。我倒觉得说本来这个越来越民主，尤其像现在高中生，他出生于都是1996年台湾总统大选直选之后的这一代，他也历经了政党被轮替又再被轮替这样的民主过程，所以他们看到这个当然是直觉反应，觉得这样一个人物是不应该在这个校园放在一个这么正中央这样来类似膜拜。所以我觉得教育部还是有点太把责任又丢回给学校，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全面来做个处理。
好的，谢谢严教授的分析。当然针对了这个蒋介石的铜像是否应该撤出台湾的校园有非常多正反两方不同的意见。下面我们就揭露了一些两岸网友们的留言支持将蒋公铜像撤出校园的一名网友认为，台湾的网友认为说，一个打压民主自由人权的总统竟然受到了万人的敬仰，当我们在嘲笑朝鲜把金氏王朝当作神一样来膜拜的时候呢，台湾不是也是这样吗？而另外网友则表示，列宁、希特勒的也是被拆铜像，当一个独裁精神的象征只在博物馆出现的时候才能真正代表时代的接替，被独裁一代以及新一代思想的开化，因为他们不再迷恋偶像，开始有自己的思想了。那么当然在网上也有一些人替蒋介石来做辩护认为说是台湾的小孩们现在搞不清楚状况，当初如果没有老蒋老毛就来了，应该要饮水思源，没有蒋先生为台湾打下扎实的民主基础，今天的台湾哪来的民主？历史将证明蒋先生根本不是所谓的独裁者。那么还有一位大陆的网友说，如果没有蒋介石撤退到台湾，台湾今天就是共产党的，蒋介石起码还为中国人民抗日了，而毛泽东他搞了文化大革命、大饥荒、反右，全部都是罪恶 应该千刀万剐的是毛泽东。那么我想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赵惠普先生，您认为说这个蒋介石的功过究竟应该要如何来做评价呢？
哦，东尼啊，这很好笑，因为我刚刚在帮一个徐先生在这个洛杉矶的，他说他专程解密了一些飞虎队跟这个黑猫中队啊、跟黑蝙蝠中队，他全美国在做展览，然后他刚刚从这个中国大陆回来，他说 Hank 中国大陆到处都是这个蒋介石的肖像，我说你有没有搞错啊、在中国大陆，他说对，他说中国大陆自从这个辛亥100年以后呢，他们就把一部分历史还原，就是说抗战是中国国民党的部队打了一大部分，当然他们的想法共产党还有一部分，然后但是对我们来讲好像这本来就是事实的一部分，只是在中国大陆这60多年来一直都讲说抗战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共产党部队打的，然后国民党一点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历史慢慢还会再还原它的真相哈、然后就是很在台湾我们已经说蒋介石是暴君是独裁，但是为什么有另外一部分人讲说如果没有蒋介石撤到台湾，台湾就已经变成共产党，我记得哦，最后一次战役是823炮战，是1958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台湾都已经打到很可能就要这个金门马祖打完了就沦陷了，对不对？所以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好像你活在这地方是理所当然，你没有想过到当年的时候一大群人撤到台湾来，又没有钱，只是从这个上海把一些那个银行的钱国家的钱拿来，到今天为止中国大陆还在这个指责台湾把中国的钱都拿光了，他把这些钱拿到台湾来这边建军然后再抵抗，那时候呢大家都在这个逃走主义失败主义都看你的笑话，连美国都已经有一个白皮书出来说你们再怎么样我们不管你，你是你的事，后来没想到韩战爆发才救了台湾，这是历史嘛，历史他自己会说话。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尤其是政治人物最不太适合多琢磨，为什么？因为历史它有很多东西每个人自己有他自己的判断，他的角度不一样，但是久来久去等到这一代的人你的历史包袱去掉了，下一代的人可以用历史的痕迹还原嘛。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渐渐你看60多年以后很多年轻人说哎，那明明不是我们抗了战打了这么多战役，尤其呢他们拍了很多很多的连续剧，我连我在华盛顿有很多老朋友都说我们被共产党骗了那么多年了，这是70多岁的朋友在跟我讲，他说我们都不知道当年抗战是国民党打的，所以这很奇怪哦，这就是历史会讲话。那么将来是不是这批年轻人等到台湾这种政治情形再稍微缓解一下，他可以再重新用一种比较客观的立场来看这个蒋经国蒋介石蒋的父子两个人的功过。
好的，非常感谢赵惠普先生。那么针对这个蒋介石的功过呢，事实上美国之音的 VOA 是也有一个系列啊，这个解密时刻来谈这个蒋介石日记，观众朋友们可以上网去搜寻。不过我们现在回到台湾的现象，请教这个台北的严建发言教授，我们看到台湾解严现在是届满27周年了，有部分的学者和人权团体就认为呢，台湾在马政府上任这6年来是这个走威权和反民主的回头路，您怎么看赵教授？
是，我想这方面的评价很多了。马总统也一直在行塑他的这个形象，但是至少我看国内外都没有人在认为马总统是民主先生嘛。好，那过去有很多的这个作为，包括对像公投他一向都是反对的啊，或者像过去这个总统职权他原来是反对的等等，这些都是一个记录啦。还有包括最近期的他对包括跟立法院的这个介入，以及像监委提名这些，都让很多人感觉他是党的手伸进去这个民意机构，所以这些的种种作为，再加上他跟学生，包括这个问题上的互呛啊，这都显然他并不是一个对民主非常执着，也许他对法治或者对其他方面很执着，但是他民主确实不是他的强项。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我们这个话题有很多台湾的听众打电话进来了，我想先接几个台湾的听众电话，再把时间交给博弈啊。台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我要讲那个太平岛的问题哈、台湾的政府老是，您说那个南海全部是我们的， 那口径跟中国一致啊，那使得东南亚国家觉得台湾岛是在踩他们的头了啊。所以上次菲律宾跟中国发生岛屿纠纷以后啊，他们那个海警就对，台湾的渔船开火打死一个船长，然后，他们越南那个小巡逻艇曾经对太平岛首巡开枪哦。我看我们报纸报道说，那个太平岛上面那个是海巡署的，是替代役男哦，眼泪在眼眶里面没有掉下来而已啦。
好的，谢谢台北的王先生针对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发表了看法。针对这个蒋公铜像，有很多的台湾听众想要发表您的意见。高雄的王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高雄王先生，
的听众观众大家好，
你好。
那个蒋介石他在大陆时代在上海的时候就跟勾结杜月笙嘛，是黑金挂钩嘛，然后台湾也没有跟又还在那边，以前就是这228事件把台湾精英都杀得精光，他你这个学校应该是自由的学术地位，应该把它推出，这个是理所当然。在两年前金正日死的时候，我们台湾媒体那个北韩那个哭得要命，你不想想40年前蒋介石死的时候不是哭那个老挝都哭得一倒地吗？那个美联社记者问那个，他问那个宋美龄说，你们怎么会这样子啊？他宋美龄给他回答说，你们不了解我们的国情啊，奇怪。但他把那个老兵说带回大陆，结果是没有啊。这个我们是，蒋介石他台湾他还没有实行民主，就是他被强迫实行民主的，并不是他本身要实行民主。好，谢谢。
好的，谢谢高雄王先生讲这个画面，可能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啊。我们来听听大陆的听众观众对蒋介石铜像有什么样的看法啊？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认为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一定要放在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中，而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比如乔治华盛顿吧，美国国父，他在临死之前还有100多个黑奴呢。我觉得对蒋公的评价也是这样。而且现在台湾岛内动不动就对孙中山进行质疑啦，或者对蒋公另外进行评价。如果把所有的偶像都打碎，把所有的传统都丢弃掉的话，那台湾还能剩下什么呢？台湾还没找到新的价值之前，还是不要舍弃传统。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新竹的陈先生，请说。
你好，
新竹陈先生，您好。
喂，你好。这个蒋介石在台湾里面，他说你刚刚有人说他带很多黄金过来，来保卫台湾。可是在台湾有很多资源啊，像金瓜石的黄金也都跑哪边去了？是跑到国民党的高官去了。哦，刚刚有人说他蒋介石是民主，是反民主，没有错。蒋介石他把那个在他大家把苏州的学生里面是在校园里面做铜像。在那个辅仁大学里面有蒋介石铜像，那辅仁大学是宗教学校，为什么不摆那个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的铜像？为什么要摆那个蒋介石的铜像呢？那马英九就像说这个蒋介石把铜像摆在校里面，就好像把军人摆在校里面一样。民进党把那个军人推出校园，那马英九执政以后，军人又回到校园里面来了。这个都是反民主的，而且越来越多，他根本是一个很奇怪的思维。谢谢。
好的，谢谢新竹陈先生。我请还在线上的听众观众耐心等待。今天针对下半场话题的非常多听众，不过我想先请看看博弈有没有补充话题要请教两位来宾，如果稍后还有时间的话，要再接第二波的听众观众。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顺着刚刚这个新竹陈先生的这个问题，也想先请教在华府的赵惠普先生。刚刚他也提到说，这个像是校园的教官制度啊，或者是像我们今天所讨论这个铜像，好像都是不应该存在在校园的。那么现在随着台湾的这个民主化的进程的发展呢，这些威权时代的产物都应该要把它从校园里面移出去。不知道您怎么回应这个王先生的这个问题呢？
是刚刚那个新竹陈先生。说那个教官的问题哈，那博弈
啊，是，
我是觉得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教官问题，我记得有人那时候在解严以后，大家都说要把这个军队踢出校园，但是后来在高中的地方，他们又说，老师他有的时候有些学校说，我们有很多学生不太听话，我们还真的希望一些教官留在那边会有震慑的作用，所以呢，然后那个因为警察也没有那么多这种少年队在那地方。好像有点实际的需要，就是说我不知道台湾的高中是不是大家都每个都是品学兼优，那都没有调皮捣蛋的学生。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我想这个是因为 已经不穿制服了嘛，头发也不必剪得那么短，那教官的那个作用已经减少到很低了，是不是以后教官可以慢慢的走出校园，但是学校训导的方面怎么来做个补强都不知道哦。然后那个至于辅仁大学，我觉得很好嘛，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像比如建中、北一女那个正中央的地方放，不知道将来要放谁的铜像。然后那个辅仁大学这样可以放个耶稣基督的铜像，我觉得这可以解决一个问题了。哦，那博弈，我想这个就是因为时代的背景不一样，所以现代的小孩子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真的没有了解到以前，就是说刚刚有一位听众说，这个高雄的王先生说，这个老他这个讲公使的时候，老兵都在哭，很多老兵哭是因为他们已经绝望了，因为他回不了国，回不了家了。而不是说是真的像北韩一样说你不哭我就要把你枪毙什么的，所以这有点实质上的不一样啊，博弈。
嗯哼，好的，谢谢张惠普先生也提醒我们，他刚刚在回应这个新竹陈先生的一个问题。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您刚也提到，就是现在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些高中生，他可能是1996年啊97年那个时候出生的，所以他的脑中可能只有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这样的一个现代的政治人物，跟中国是已经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在他们的记忆当中的关联性了。我们也发现他好像从太阳花学运之后，台湾的年轻人开始会体会到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那么在今天的民进党全代会当中，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提到说，其实台独是年轻世代的这个自然成分了。那您觉得是不是从太阳花学运之后更加激发了台湾年轻人这样的想法？
其实所谓的自然成分，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没有谈的必要，因为本来台湾就主权独立了嘛。其实只有对于比如说1949年过来这一些人，他可能其中还有一部分人还恋着母国啊，或者说这个所谓家乡啊，他才有这个连带。另外就是北京他希望在不费一兵一卒能够把台湾吃下来，所以他一直希望在一个中国上确定台湾是他一部分，大概就只有这两个。对于其他人而言，这个没有意义的。就好比你问日本也不觉得他有什么日独的问题，所以对这个现在年轻人来讲，觉得台湾本来就是主权独立啊，你可以选自己的总统，有自己的货币、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国土，所以这个反正他们觉得很自然。那为什么大家是谈这个所谓的统独，他们反而感到疑惑？
嗯哼，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东宁。
好的，很快的接两个电话。台北的肖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说。台北肖先生。
哎，你好啊！当初那个国父的主张呢，就是训政、军政还有宪政。军政就是所谓的威权时期，宪政就是现在的民主时期。每个时期他做法不一样，那所以共产党现在所做的也是一种威权的在过渡一种时期。那现在这个时间就是能够让这个青少年的民主素养能不能够增加？增加的话就是他包容性。那你先评论说马英九他们不是民主的问题，说民主的成熟的包容性是胜过很多人的。那这个全民直选是不是跟等同美国总统选举一样呢？我们的这是民主的制度哈，制度上面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并不是说
选择谁就。台北的肖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了，我们时间有限，再接一位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孙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
我想说就是，台湾的蒋先生，我是共产党员，但是我骂了蒋介石好几十年，但是现在的话要用正确的理念来理解，蒋先生，父子绝对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也是爱国主义。我们不管是新权还是老权，必须的话要建立在的话，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整个这个大家庭中，不能忘记这个历史，不能忘记蒋先生，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最起码，蒋先生对中国革命的推动，是有的话相当大。
好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还有几位听众观众我们也来不及接了，跟你们说抱歉。节目还剩下最后一分钟，请两位来宾各以30秒来做个简单的总结。先请赵惠普先生。
好，所以这个我们从那个听众打电话都看得出来， 中国大陆的共产党员反而现在觉得蒋介石是一个伟人，台湾现在年轻的小朋友觉得是台湾意识大过这个整个大中国意识，我想这就是历史嘛。历史最简单就是保持所有的证据，让大家每个人不同的观点，自己做他自己的判断。
好的，谢谢张惠普先生，请严建发教授给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严建发教授，
是哈，就是往前走了。那现在以目前的这个态势来讲，我想民主化应该是一个大家所追求的目标，而台湾在目前这个国际现实底下，大概最值得珍惜就是民主。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部分国民党要赶快提前的做某些的处理，免得再留下来将来跟时代潮流有一些相汉格的时候，反而更难处理。谢谢。
好，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这个讨论，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热烈参与。那么特别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董事会的主席赵惠普先生，还有在台北的台湾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教授严建发博士参加我们今天节目。当然我们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抱歉了，不过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来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三期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式。
台湾民进党今天召开全代会，有人提出冻结台独党纲。那么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示，坚持独立自主的价值已经成为台湾年轻世代的天然成分。那么究竟民进党要怎么处理冻独这个棘手的议题？民进党跟北京的关系前景又是如何呢？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谢谢。